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5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中国副总理刘鹤，称美中接近达成贸易协议；达赖喇嘛重申不谋求西藏独立，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愿意与中国团聚；美国5位国会参议院议员提案纪念与台湾关系法40周年；成都649案第4名被告陈兵被判刑获刑3年半。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4下午会见了率团赴华盛顿参加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刘鹤，他说美中双方是否能够达成一个贸易协议，在接下来的4个星期里将会有结果。但是他没有提到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敲定最后协议的签约峰会的时间和地点。特朗普说，如果谈妥，这将是一个史诗般的历史性的协议，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上个星期五，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推文中说，双方谈判有建设性的进展。尽管特朗普对谈判达成协议做出积极的表示，美方的首席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仍然提醒双方仍然有很大的分歧。莱特希泽说，仍然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但是我们取得进展的确超出我们最初所想象的程度，我认为这样说比较公平。刘鹤副总理本星期率团赴华盛顿继续第9轮谈判，双方正在进行中的这一轮谈判被视为谈判的终局，并预期本轮谈判会形成一个意向性的协议，为特朗普和习近平的签约峰会做准备。上个星期在北京的第8轮谈判期间，美国、中国在一些领域出人意料地做出妥协，包括在云计算技术领域表现出松动管制的意向。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3在一个媒体活动期间透露出另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这就是中方首次承认美方在知识产权窃取和强迫技术转让等方面的指责。库德洛说，中方在此之前一直否认他所说的那些要点。这个动向被认为是双方达成一个贸易协议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关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刘鹤的情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有关的情况。
那么就在刚才4点半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刘鹤以及这个崔天凯这个中驻美大使呢，一起都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与特朗普总统见面。那么现场当然我们看到还有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都在现场。那么在现场呢，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带来了一封信交给这个特朗普总统。那么呢，这封信当中主要提到了是这个中国这个承诺打击芬太尼以及阿片类药物的这个承诺。那么特朗普总统也特别称赞了中国在打击这个芬太尼药物上面所做的努力。那特朗普总统呢，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说呢，现在美中双方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那么预计呢，在这个4周之内会有知道说是否这个协议以及所谓的特席会的这个时间地点，可能在4个星期当中就会宣布。那特朗普总统也说呢，现在在与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当中还有几个重要议题需要来 加以解决的，主要就是在这个知识产权还有关税方面等等的议题。那么呢，刘鹤则是表示说呢，在此刻美中双方的贸易谈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与这个刘鹤来进行谈判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则是说还有一些主要的议题还需要被解决才能够继续的往前推进。所以呢，正如刚才这个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可能就是关注在知识产权还有这个关税的方面需要来进展。那么前两天呢，我在参加这个美国商会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呢，美国商会的会长曾经是说过说，那个美方的要求是希望说这个美国方面能够保留部分的关税来确保中国以后能够遵守协议。不过中国方面呢，则是希望如果一旦达成协议的话呢，美国方面要能够撤销所的关税。所以在这个方面有可能就是这个美中双方目前的症结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吉姆·英霍夫和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嫩德兹以及参议员加德纳、马基和李斯提出议案，纪念美国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颁布40周年，以及台湾与美国之间持续发展的关系。英霍夫说，作为参议院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我非常自豪地介绍这项决议，以纪念与台湾关系法40周年。我们两国受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约束，这些价值观包括我们对民主、人权、法治和自由企业的承诺。台湾是，而且也将永远是我们在该地区最重要的伙伴之一。梅嫩德兹说，见证台湾蓬勃发展的民主是我作为国会议员最自豪的时刻之一。在我们纪念与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在中国盛气凌人之时，我们需要继续向台湾提供我们加深双边关系所需要的一切必须的资源。40年前，我们给台湾的6项保证是我们永远不能背弃的6项承诺。1978年12月15日，美中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将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同意结束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但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关系。1979年4月10日，卡特总统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这部美国的国内法规定，本法乃为协助维持太平洋之和平安全与稳定，并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该法的第二条第二款指出，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与台湾关系法还特别规定，美国将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数十年来，与台湾关系法以及1982年里根政府在与中国签署第三个公报及817公报的同时提出的对台6项保证，形成了美台关系发展的基石。但北京方面一再批评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成都649案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第四天，4月4日，最后一名被告陈兵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成为最四名被告当中被判刑最重的一个。649案后援团表示，法庭内戒备森严，陈兵原打算召唤2名64受难家属作为他的证人，但法庭上陈兵原本打算传召2名64受难者家属为他作证，在法庭上陈述64真相，但法庭却禁止他传召证人。据悉，陈兵的律师在辩护意见中指出， 六四改变了中国的轨迹，正视和抚平六四创痛的一天终将到来。因为只有基于真相和和解的宽恕，国家才能向前进。他们期盼本案将是最后一宗因六四而被刑拘的案件。在此之前，四位被告当中的三位分别被判刑三年、缓刑四年或五年，而陈斌没有获得缓刑，无法像其他被告那样可以回家，而是要继续坐牢八个月。陈斌的态度比较坚决，不认罪，也拒绝按照法庭的要求更换律师，这被认为是他量刑最重的原因。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团体公民力量的领导人杨建立称，成都九案判决正式拉开了六四三十周年的纪念帷幕。这一案件一直被拖延了将近三年，直到四月一日才开庭，罪名从过去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降级为寻衅滋事罪。杨建立认为，这是因为当局害怕产生六四概念联想。他还表示，据知情者透露，诉方和法官在法庭上都回避提及六四二字，而用某事件来代替。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表示，中国一直没有就三十年前发生的人权侵犯行为承担责任，却不断打压和平行使言论自由、纪念六四的人，现在是该正视历史的时候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联邦检察官要求法官判处为中国提供情报的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终身监禁，而辩护律师则要求判处短于十年的刑期。法官应该在星期四宣布，法官星期四宣布推迟宣判。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介绍有关的情况。
现年61岁的前中情局官员凯文马洛里去年呢被陪审团顶罪，他被控将美国机密情报交给中国特工，以换取$25,000的报酬。那维吉尼亚东区联邦法院法官呢是定于星期四下午对马洛里进行宣判的，但是在经过超过一个半小时的闭门宣判听证之后，法官表示在量刑之前还需要听取更多的信息，那他将宣判日推迟到4月26日。联邦在这个案件中的联邦检察官要求法官判处马洛里终身监禁。那检察官说，马洛里的这个行为极其为恶劣，因为他交给了中国情报人员有关要前往中国的美国特工的这些高度机密的信息。那马洛里的辩护律师则是要求将这个他的这个刑期缩短到十年之内。那他说，马洛里是在陷入经济困境之后向中国提供的情报，那这些情报实际上毫无价值。凯文·马洛里呢和他的台湾籍的妻子育有三个子女，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居住在维吉尼亚州的利斯堡，那在美国情报部门任职多年。他2012年的时候离开政府机构，在此之后呢他没有稳定的工作。2017年2月的时候，一个自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招聘人员的这个中国特工通过领英网站联系到这个马洛里，那个时候呢马洛里已经欠下了$23万的债务，并拖欠了房屋抵押贷款。马洛里呢回复了这个信息，同年三月他飞赴上海与中国的情报人员见了面。那么在马洛里为中国提供情报的同时呢，他还开始接触同去一个教堂的中情局的一些同事。那这些前同事呢对此感到怀疑，并告知了中情局。中情局此后连同联邦调查局开始对马洛里展开调查。那马洛里在第二次从上海返回美国的时候被逮捕，调查人员发现他随身携带了这个未经申报的$16,000的现金，以及中国特工提供给他的一部联络手机。 那么这个对马洛里的这个宣判呢，这个正值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针对美国间谍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感到警觉之际。那他们说，中国通过黑客网络盗取、招募美国人员做间谍、派遣中国人员、中国情报人员渗透美国公司以及组织等多种方式进行情报的搜集。那在上个月的时候，一名前美国国防情报局的雇员呢，就承认为中国政府窃取和传送情报。那在去年的时候，另一名前中情局雇员被控呢，与中国政府分享美国的机密信息。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清明节到来，香港举行祭奠六四仪式，现场有中国大陆游客表示应该平反六四事件。不过，中国大陆的人对事件的记忆流失日渐突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四月五日清明节上午十一时，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照例在九龙半岛最南端的尖沙咀举行人民不会忘记向六四民主烈士献花仪式。尖沙咀原九广铁路钟楼旁竖起了写有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以及六四标志性的民主女神像。香港民主党、民协、工党、职工联、街工、教协、数位立法会议员以及一些民间政治活动人士和市民陆续来到活动现场后，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等带领各界人士先后缓步走向纪念碑献花默哀。游人喧闹的景点突然出现的肃穆吸引不少游客的目光，他们中大部分是中国大陆游客。资料显示，六四事件又称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先称其为暴乱，后改称1989年政治风波。六四事件广义上指八九民运及1989年四月开始由大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国性示威运动。当局后来武力清场，事件死难人数说法不一，中国官方称已经为事件做了结论。当年仪式现场，记者看到几位老年游客正在翻阅手中拿着的支联会散发的纪念六四文宣。原来他们是利用清明假期来港旅游的大陆游客。
那个，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平反吗？
应该平反，应该平反。
为什么呢？
因为学生都是求正义的多了嘛，六四的学生都是红旗下生长的人了嘛。
其中有一小撮人啊，在这个不良的台车烧那个汽车车下去，一个是那种分开。
那
就当然，但是整个事情它是出发点是好的。
现在大陆人知道事情吗？
知道，知道，都知道。年轻的不知道，年轻的不知道。
一位大陆女青年现场用手机拍摄悼念仪式的画面，记者询问她对六四事件的了解，她说网上浏览过一些有关信息，只记得那次事件动用了坦克，再细的就不知道了。鉴于六四在中国大陆是禁忌话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六四事件有亲身感受的大陆人正在走向暮年。纪念六四活动能否延续，如何延续？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说，
最重要是我们在香港跟世界各地的同胞一定要铭记六四屠城的惨痛历史，也要追究屠城的责任。现在共产党控制国内的信息舆论非常的严密，但是国内的人民到外地的机会越来越多，我希望世界各地的同胞要把握机会，让他们知道历史的真相。我相信越来越多人知道真相的话，会对我们平反八九民运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来讲，这个民主党提出了这个六四的议案，继续没有通过。那么你明年还要继续提是吧？
一定一定，直到六四平反的一天。
2019年是六四30周年。4月5日献花活动后，支联会还将组织一系列其他有关六四的纪念计划，例如勿忘六四长跑、洗刷国殇柱、民主风筝行动。高潮将是六四晚上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烛光悼念集会。另外一个六四永久纪念馆预计本月底将在新址上重新开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据香港媒体报道，近200名中共的红二代、红三代，也就是中共的高官的后代，日前在北京聚会。毛泽东，也就是中共已故的前独裁者毛泽东的前秘书，已故的中共中央顾委员会常务委员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在会上称，当今社会矛盾积累相当严重，各项敏感性、复杂性考验扑面而来，但相信在习近平带领下能够找回马克思主义、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创造奇迹。中共红二代、红三代在北京聚会发出这样的言论，究竟是为什么呢？他们有什么必要要举行这样的聚会，发表这样的言论呢？对这个问题，自媒体小明之心节目主持人小明说，
那些红二代中的比较头面人物，或者说他们的风云人物，就他们个人的修养和能力来说，这些人都非常的平庸，甚至能力很差，但是他们却占据了高位或者富可敌国，这应该是红二代在中国民众中观感极差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讲，从本质上看，中共呢是一个极端反制的集团，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也就是这些红二代成长的那个年代，他们受到的是最反动的、最愚昧的教育，而且也由此导致他们往往缺乏反省和反思的能力。关键问题在于，文革结束以后，中共统治集团出于一党一己的私利，提拔和怂恿这些红二代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红二代无能无德，甚至他们道德败坏，但是呢，和他们拥有的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令天下人为之侧目。
令天下人为之侧目。目前，习近平，也就是中共现任的党魁习近平，目前好像是权力非常稳固。为什么红二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毛泽东的前秘书胡乔木的女儿胡母英，要说当前社会矛盾积累相当严重，各项敏感性、复杂性考验扑面而来，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对这个问题，前八九学运领袖、独立时评人吴建民说，
我个人认为呢，他们所谓挺习近平和小明先生的观点是一样，他们不是支持习近平这个人，他们是要挽救这个党。因为从习近平执政到现在已经进入第7个年头，那么在习近平执政以后，尤其习近平在他的第二个任期19大之后，他开始呢去倒行逆施，恢复了什么终身制。他这个终身制的恢复是对党内很多这个高层，包括已经退休的元老，类似于像还目前还健在的江泽民啊、曾庆红啊、胡锦涛、温家宝，就是他的前任元老，大家对他是不满意的。因为中共已经定下了这个组织原则，每一个领导人都是有任期的，我们都是到任期就退。你习近平凭什么你要终身制？你有什么能力可以达到终身制？ 这是指元老的对他不满意。至于红二代对他就更不满意了，因为红二代里面我们看出率先向习近平给予习近平迎头痛击和挑战的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确喊出了必须要回到邓小平的路线。大家都知道取消终身制是邓小平在执政的时候，是邓小平那个年代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星期四对美国移动通信运营商和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商表示，特朗普政府将遵循自由市场的原则，并在这一原则下推动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的发展。库德洛是在代表美国无线通信产业的行业团体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主办的 5G 峰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我们在 4G 上做得很成功，我们也会以同样的模式以自由市场为原则推动发展 5G， 我们也会继续处理频谱的拍卖，让私营公司使用频谱。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委托全球电子研究公司Analysis Mason 进行的调研发布的有关 5G 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在发展 5G 方面正迎头赶上中国。在全球 5G 就绪程度的评估中，美国从2018年的第三名跃居到与中国并列第一，排在第三位的是韩国。报告认为，美国排名提升的主要原因是移动通信运营商对 5G 网络的大举投资，以及政府致力于对基础设施的改善。美国订户数量最多的无线运营商威瑞森已经在星期三率先在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部分地区开通了 5G 服务。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本星期正在与华盛顿与美方进行新一轮的经贸谈判，有消息说双方距离达成最终协议更近了一步，双方能够达成平息贸易争端的经贸协议是否已经近在眼前，双方目前还有可能有哪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轮经贸谈判能够是否能够有所突破，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来给我们一起做介绍。
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这次美中的这个新一轮的谈判啊是在这个华盛顿举行，那么本轮的这个谈判您认为它的重点可能是什么，是否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突破呢？
这次呢就是它的重点呢就是说是已经到了就是在执行层面了，当然不是说执行层面不重要，但是的话呢已经从原则问题就是转移到了执行层面。所以说这个执行层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我们就是达成这个协议以后该怎么执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时候把那个关税降下来就中方的要求呢就是一旦协议达成那么应该马上就把这个关税降下来。美方呢现在坚持的就是说要看那个执行的情况而定，就是如果中方执行的很好了那他就可以把这个关税降下来，如果执行不好的话呢那这个关税呢会继续一段时间，这是第一个就是他们争执的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是以后也还是执行的问题了，就是以后的话美方一旦发现就是中方的执行不利，那么就说是美方的要求呢就是美国呢能够单方面的对中国呢增加关税进行惩罚，而中国呢必须要就是那个承诺不予以就是报复，就是说只能是美方征中国的关税而不能中方呢不能报复所以说的话这两点呢当然了就是对中国来说是比较难接受的但是呢就是美国呢因为就是很长一期的时间的历史呢就是中美呢就是总归是在执行上面有问题呢，所以他就要求了这两点比较苛刻的这个要求我觉得呢就是两方的都这方面都可以有会进行让步，因为这个毕竟差不多要达成协议了，我觉得话双方各退一步的话可能性会比较大。
嗯，是 实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金融时报》它援引了一些消息人士的话说，美方在达成协议后可能不会马上撤销对这个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这个关税啊。那么可能呢这个采取的行动呢就是根据某些具体的比如说触发条件或者是落实的这个日期来逐步的撤销这些关税。那您认为中方是否有可能会接受美方的这种可能的做法呢？
可能是可能的，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谈到了今天这一步了。就是说是即便他答承认的话，就是让步达成这个协议的话，对他的要求对他的那个损失已经不是太大。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你反正已经要就是如果说是一旦你中方不是全心全意的执行的话，美方还会对你进行贸易战的。所以说的话在这种就是要不就是现在就是比如说是四月底他达成关就是协定以后他把关税马上取消，或者说到七月份或者八月份隔两三个月再取消，这个问题不是个太重大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讲，就是美国会不会放弃这个要求，比方说是可以立即把这个关税降下来，或者说是在六月份或者早一些时间呢把它马上停下来，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不认为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双方都可能会让步。
嗯，是我看到这个美国商会的负责国际事务的执行副会长伯麦伦啊，他对这个金融时报是透露说，美中试图达成的这个经贸协议按他的说法是现在已经完成了90%，不过他也说这个剩下的10%才是这个最难的部分。那您认为在接下来美中双方的这个经贸谈判中，比如说在这一周或者说未来两周或者说这个可预见的未来，双方能否在这个最难的10%的这部分达成这个一致呢？那么这10%最难的这个部分，您认为是包含着哪些内容呢？
这个最难的部分呢，就是所谓这10%的部分呢，就是我认为呢，还是就是这个执行的情况啊。这个执行情况呢，就是不单单就说是一个关税的问题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是可能我就是还就是大家讨论的还不是太多，但是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如果说是一旦发现呢，就是说是比方说美国的企业发现他们受到了歧视，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中国的话，那么他们该怎么就是说是有个什么机制呢，就是让这个他们的权利确保能够执行。现在的美国一方面的认为呢，就是什么呢，就应该说就是美方成立中美方面成立一个委员会，然后的话来讨论这些个案了。如果说是一旦发现了中方执行不力的话，美方能够单方面的对中方呢进行惩罚，包括关税惩罚还是其他的惩罚了就是说，就是中国如果即便不同意，就是认为这不是歧视也不行现在我认为的话就是这一点了。这一点的话就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就是司法主权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话呢，中方是应该有这个司法主权的，但是的话美方的要求的就是不行基于你们以前的这个历史的话，我们呢应该有那个决定权。所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方面可能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一直以来他最关注的就是要求中国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和停止这种所谓的强迫技术转让这两方面的这个重要的问题。那您怎么看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两方面所做的这个让步，那么中国是否真的能够履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承诺？此外中国方面在这个进行有关的这个改变的时候，您认为可能会面临多大的这个挑战，又是否能够克服这样的挑战呢？
就是说是他现在的让步呢，就是很大部分是在口头上还是书面上就是通过立法，比方说外方就是外资就是外资外商投资保护法了，通过个立法呢还是通过呢书面上的承诺都有的我认为呢就是从承诺从书面上来说的话已经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关键问题是怎么落实 啊，就是你要怎么，比方说是你有这个外方投资保护法，如果说是外商真是来，就是起诉中方公司，说是他们侵了我们的权，在法庭上该怎么判，就是看具体个案怎么执行的问题了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还要等等看看啊，这个还不一定，就是因为执行是就是几乎是 everything 了啊。但是有个好的消息呢，就是最近的一家法国的汽车公司呢，在中国呢告了一家中国公司侵权呢，就是中国的法庭呢已经是判了那个法国公司胜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兆头了，就是说确实是中方已经是有决心呢，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对知识产权这个问题解决。我认为呢，只要是通过美方的监督或者美方和中方的互相的就是这种紧密的磋商，然后的话呢就是紧密的监督的话，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啊，尽管是不会很容易了，以后还有磕磕碰碰，但是的话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是，那么目前啊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啊是表达了一种担忧，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精英层已经将中国视为了一个关键的竞争对手，那么即使当前的美中贸易争端结束，那么两国之间在这一领域或者其他领域的这个争斗，那么也可能是难以平息的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说科技领域，5G 啊，人工智能啊，量子通信啊，那么两国未来在这一领域可能按这些分析人士担忧，就是认为两国可能在这一领域会有更为直接的这样一种较量。那您怎么看美中两国的技术竞争？这种竞争对美国的经贸发展来说是利大于弊呢，还是相反呢？
首先呢，就是说这种就是竞争，而不是说是那种抗争了。所谓抗争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像贸易战的这种，就是说非极端的方法，而且对两败都是两败俱伤的方法，这个呢当时不好了。所谓竞争，如果说是把中美两国是竞争对手，这不是件坏事。为什么？如果是都基于自由市场，基于一个公平，在法治的基础上面呢进行公平的竞争的话，这个呢对两个国家，对两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关键呢就是竞争，竞争的话呢就能够提高大家的福利，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的话呢，实际上真正这个竞争的话比如说包括在技术上的竞争呢，只要是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叫公平的竞争，在法律的基础上。所以说我想的话现在美国的话，还有就是包括西方的世界了，还甚至包括中国呢，就是什么样呢？就是把这个立法还有就是执行呢，就是确实能够落实到把那个自由竞争的这个精神能够落实，这样的话我认为对两个国家的企业，特别是对中国的科技企业的发展都是很有好处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北京近日转变立场，表示愿意协助美国政府营救被伊朗拘押了一名美籍华裔学者。迄今为止，他已经在德黑兰监狱中被囚禁了将近1000个日夜。这个星期，王希月的妻子屈华在华盛顿出席美国国务院为被外国拘押的美国公民家属举办的活动。一位负责此案的官员告诉他，北京提出愿意从人道主义层面出发，协助美方救援王希月。星期四4月4日，刚刚离开华盛顿的屈华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任何政府有意愿能够帮助我们，我们都非常非常感激，我们作为个人的力量非常渺小，这是政府之间才能做到的。屈华来自北京，是一名中国公民，目前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北京也是王希月的故乡。屈华说，我一再强调这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如果我的国家中国能够帮助我们救王希月回家，我会很感激。王希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博士生，2016年赴伊朗从事学术研究期间被德黑兰当局逮捕，以间谍罪判刑10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鼓励中国的学校学生揭发和清除当局认为是言论出轨的教师，中国高校教师被因此下课的消息不断传来，中国教师人人自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因言获罪之际，授予习近平博士学位的北京清华大学日前传出一个学生向中共当局揭发一位老师发表所谓的错误言论，并声言要在大学课堂上扫除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再度成为中共当局所默许甚至是鼓励的说法，这种局面引起中国公众的忧虑、谴责和议论。下面是金哲的报道。
按照现在还没有完全被中共当局控制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说法，牛鬼蛇神在中国原来是道教佛教的术语，说的是阴司的鬼族神人等，后来成为固定成语，比喻邪恶丑陋之物，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专用术语，只要被打倒冲击的人。牛鬼蛇神的称谓取代了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的打手、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康生所提出的黑帮的称谓。历史记录显示，毛泽东早在1955年，也就是中共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的第六年，首先将牛鬼蛇神这种说法用于形容当局所要镇压的人。随后到了1966年，毛泽东发动中共当局后来也承认是大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牛鬼蛇神的说法被广泛使用，被中共当局打成牛鬼蛇神的人受到非人的待遇，关押他们的地方也叫做牛棚。相隔半个多世纪之后，牛鬼蛇神的说法在中国再度登堂入室，再度出现在北京清华大学。这种说法出现在一个学生向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交的告密报告中，而中共当局及其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对这种令人联想到残暴的毛泽东时代和残暴的文革时期的说法坦然接受，没有评论，更没有批评。这种局面在中国公众当中引起强烈的不满和不安。在文革期间，不计其数的中国人被强加牛鬼蛇神的恶名，被打死打残。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也是牛鬼蛇神的一员，只是因为侥幸活下来。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牛鬼蛇神这种说法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大学再度出现，在授予习近平博士学位的北京清华大学重新出现，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而是清晰地反映出习近平的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他与毛泽东在仇视知识分子的心理和心态上一脉相承。胡平说，毛泽东一方面年轻时可能是因为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据说是感到一些教授对他轻慢，便从此恨上了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共在成立初期主要是知识分子主导，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是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一度的死对头张国焘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中共后来的领导人王明则是有留学的经历，这一切使自卑感严重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终生记恨在心，他这种记恨也时常公开地表现出来。胡平指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对学历比他高、有专门知识学有所长的人的记恨，在中共正式发表的文件中也有清晰的显示。毛泽东自称他的革命理论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也反复表示鄙视言必称希腊的人。毛泽东的这些话语清晰地反映出他的自卑感，以及他对有系统知识的人 对有出国经历的人仇视，对有出国留学经历的人的仇视。因此毛泽东大权在握之后便有权任性，有机会就要迫害知识分子，以便对世人显示知识分子是多么无能无知，他自己才是真正有能力有知识。在胡平看来，在有严重自卑感和对有系统知识的人的仇视方面，习近平与毛泽东可谓志同道合。
那么你看那个习近平啊，其实也有这么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原来也讲过，按说在现在这批中共领导人中，都是在所谓改革开放啊恢复高考之后那一批人，所以绝大部分人都有一个说得过去的一个学历，因为到时候都赶上考大学了嘛，有的还有一些名校的学历都货真价实的。那相比之下呢，那习近平的学历是在这个在这些人中间，在同僚中间是最差的一个啊，因此他肯定对这件事情是相当的在意啊，他生怕别人在这个事情是瞧不起，而且他就竭力想在很多事情上要表现出他比别人更高明。你看他一些讲话，为什么要整理？为什么来爱亮书单？那无非表明他有知识吧？为什么？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说，牛鬼蛇神这种带有浓烈的原始思维味道的说法在中国大陆重新被祭出，令他这样的过来人感觉犹如看旧电影。
我记得当时什么两报一刊有篇社论，就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词儿是非常的流行。文革中的一些个阶级斗争的这个节目里头，这个牛鬼蛇神也是一个出现频次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名词。所以我们这一代就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此是耳熟能详啊。
张立凡在这里所说的两报一刊，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归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最亲密的亲信掌控的中共宣传喉舌。两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国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以及一刊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阔别半个多世纪之后，牛鬼蛇神这种公然把人视为不如畜生的侮辱性说法，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再度出现？张立凡认为，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目前还很难说这种说法重新出笼究竟是什么原因。
那么当然今天又出现这个词，我觉得可能跟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向毛时代回归有关，这个当然也就会涉及到就是主政者他本身的这个思想，或者是他的成长和知识结构就比较接近这样的一种语境啊。这个因为我记得当初这个薄熙来也是出稿就会把文革中的一些个对联啊或者是诗句啊就引用，我觉得现在这个不自觉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这个文革的这些词汇就又重新出现了。当然我们不知道啊，这一次的出现是因为有了官方会议上的什么内容而这个触发的呢，还是说纯粹是在这个院校中间啊这个突然有人自发使用，但是呢确实耐人寻味。
张立凡表示，牛鬼蛇神这种不祥的说法在当今中国重新出现究竟是为什么，这种问题不是轻松娱乐的八卦问题，而是涉及公众的生死攸关的利益，因此对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观察研究学习，包括研究学习官方最新的宣传机器及手机应用，学习强国的宣传内容。张立凡接着说，牛鬼蛇神这种不祥的说法重新出现，显然也跟中国眼下的政治情势有关。
异端呢，而且把异端妖魔化，就会 出来这么一种所谓牛鬼蛇神的形象，啊，那这个应该是，表明在意识形态上的这种打压，已经到了一种相当的程度。因为最近我们看这种对抗也比较的强烈，啊，特别是这个，啊，一些院校的这个教授被下课以后。这个社会上的反弹也很强烈，那么官方这个某些会议上的讲话也非常的狠，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就处在这么一个阶段，才会出来这样的一些话。
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当今中国再度出现针对知识分子的牛鬼蛇神的说法，明显是符合习近平的思路。他说，
他对于别人那些真正有知识的人呢，就是非常的嫉妒，所以这个机会呢，就想去压一压，去整一整，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高校，你想，作为他这么一个本来只有小学毕业、初一、初中生，然后又混了个博士这么一个人，他对这个高校整个，我想来说，他对。所谓改革开放之后，高校本身就很厌恶，因为在这个高校面前，他有种那个很强的一种自卑感啊，他有很强的自卑感，所以他就要采取特别强势的这种方式，去打压。嗯，你看的是，包括他的培养宣传队伍也是啊，什么华天峰、周小平，这也当然也是迎合他的人，这个推出来的榜样，但是他们就能知道你一定喜欢这种人，这种更俗的人、更低的人啊，你那种更高雅的人、高雅的，哪怕同样是党的这个八股的党的宣传的这宣传工具，秀才，但是你那种秀才味儿太足的啊，那恐怕你习近平不喜欢，因为相比之下能衬出你在这方面的这个欠缺，所以他更愿意开头就推出像什么，周小平、华天芳这种人，当然就闹了个大笑话。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习近平当局闹出了许多胡平所说的笑话，其中中国公众最津津乐道的笑话包括习近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把通商宽农自证强援的读成通商宽衣，习近平所提携的网络时代宣传标兵花千芳则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作褒义词来形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战略。在中共当局如今再度鼓励学生斗老师、揭发老师之际，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毛泽东发动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当局鼓励学生斗老师，揪斗所谓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最后那些造反斗老师的人大都没有好下场，
就是批判师道尊严呢，然后批斗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啊，那个时候那这些年轻人还很有一些快感，就是什么呢，他们觉得能够有资格造这些比自己学问大地位高的人的反，那这个是一个可能在一生中都是很难得的机会，也是很荣耀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权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啊，那种快感呢，是前所未有。所以，但是呢，这波人被利用之后，很快也就倒了霉了，啊，这个下场可能大家都看到，比这些个。学运的领袖，这个高校的这个五大领袖吧，最后都是被判了刑，因为什么呢？他们的利用价值没有了，就这个马上就使即舍，就是使完了就舍掉了。
如今文化大革命时代流行的牛鬼蛇神的说法再度出现，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确实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心一意要再来一次文革？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的看法是，习近平的问题不是他要再来一次文革，而是在文革期间长大成人的他，从小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他满脑子里装的都是文革那一套，他不会玩别的游戏。 各位听众，香港民主党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强行推动逃犯条例立法，没有保护香港人的利益，造成社会不安和混乱，理应为此下台。不过支持林郑月娥的人士说，有关逃犯引渡程序并非特首一人说了算。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星期三宣布，要求特首林郑月娥就强行推动逃犯条例修订所引发的争议和混乱承担政治责任，称他不适合再做特首，应该下台。这是林郑月娥近两年前就任以来，议会民主党第一次要求他下台。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所谓逃犯在移交的过程当中，法庭审理的只是表面证据，而中国内地提出移交的时候，相信以林郑月娥的媚仔心态，看不到他会拒绝移交，因此香港不再是安全能够获得法律保障的地方。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以及该党在立法会的议员林卓廷、涂谨申、黄碧云等昨天中午在立法会的一次记者会上做出上述宣布的。报道说，备受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案已经完成首读和二读，辩论已经终止，议案送交内务委员会处理，4月12日可能就此成立法案委员会。这项修法至此似乎在持续推进，民主党的愤怒达到沸点。对于民主党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工党创始人李卓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民主党觉得林郑月娥下台，这个是全香港人都觉得他应该下台，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不是为香港人做事，他是为中共做事，很明显的就是逃犯条例为什么要搞这个逃犯条例呢？这个很明显是中央中共要在香港抓人，这个抓人对香港所有人都有影响，威胁我们香港的法治、人权和商业的基础，因为商人也可以给抓走，所以整个逃犯条例就是林郑月娥为中央去做事，这个不是香港人的特首，这个是中共的官员。
针对备受争议的逃犯条例，天主教香港教区荣基主教陈日军日前表示，说他本人人间蒸发被引渡到中国大陆的说法有道理，因为他相信中共的档案库当中有很多关于他的资料，声援地下教会、忠于教廷可能是其中两大罪状。另外，香港记者协会和13家传媒工会组织和机构昨日参与联署，认为香港记者日后前往中国大陆采访将危机四伏，担心记者人身安全，并说逃犯条例如记者头上的利刃。不过报道援引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话说，移交逃犯的程序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机构可以将一件事完成。被要求移交的逃犯这个时期可以聘用律师，有权提出主张。林郑月娥本人则表示，香港引以为傲的是独立司法制度和法庭，修订有关条例是希望能够填塞空子，令香港不会成为逃犯的天堂。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